弟兄姐妹新年快乐，很高兴能够在大年初二就来跟大家一起聚会，沾一沾你们的喜气。刚刚师母拿一个特别的红包给我，还刮刮乐，等一下我要来刮一刮。谢谢你们，也很感恩今天早晨听到我们宋恩堂我最喜欢的年轻人，因为我去他们青年聚会当中讲了好几次，我觉得他们每一次的敬拜都是很真诚，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全心投入。今天他们献诗有把那种他们年轻人的这种真诚，我觉得我们宋恩堂的年轻人特别有这样的心，而且他们唱的就是主的爱超越一切。我今天的信息也就是跟这个有关，我们就是要来爱主，我们爱主超越一切，因为主的爱超越我们一切。那我稍微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我们何娟姐妹的同事，我是浸信会神学院的老师。大家可能比较认识我们蔡瑞一院长，那他这一学年他难得安息年，他忠心服侍在神学院应该有30年了吧，他30年都没有安息年过，终于安息年一年，然后我就代理他的服侍。那我现在住在神学院，我有两个小孩，他们都26岁了。那我其中一个小孩呢就是去年底刚结婚，所以我觉得好像人生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了。那上帝在每一年都会做新事。那今天早晨呢，我要用上帝的话来勉励大家，在新的一年我们要来专一爱主。好，那切换到我的投影片，麻烦一下啊。那我要讲的题目是爱主要专一，最爱与次爱的距离。现在这样的语法蛮流行的，什么与什么的距离，我们与恶的距离。那我要讲爱与次爱，最爱与次爱这个距离是天地有多高，这个差别有多高，东离西有多远，这个差别又有多远。我们爱主到底是挚爱还是次爱？我们是不是把上帝放到最爱，还是我们已经把上帝放到次爱啊？这个差别非常非常大哦。那在别人看起来可能差不多，因为你还是照样来聚会，你还是甚至还照样服侍主，可是主已经不是你的挚爱，只是你的次爱，你还有更爱的，别人不一定看得出来，好像差别不大，但是在上帝的眼中这是天壤之别。上帝在乎，上帝要我们爱他就是挚爱。好，那我今天要讲这一个哈。那我刚刚讲我的儿子结婚哦，去年12月28号哈。这也是我去年所经历的人生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哦。去年我去大峡谷摔倒，然后哇血流好多，然后钉了四根钉子，然后坐直升机把我载去急救啊。结果呢其实很快就复原了，但是那直升机很恐怖，要花120万台币。后来我们还写封去跟他 argue， 他说台湾的这个物价水准比较低，给你们一半，所以那封信就让我省了60万。好的，去年的奇妙的事情之一。好，那去年的这个我的儿子跟我的准媳妇他们出车祸，哇车子撞烂了全毁，但是人居然是只有一点点皮的擦伤而已，哇这也是非常神奇的事情。所以去年是很奇妙的一年。那当然呢，我的儿子结婚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其实三月份的时候我去一个教会，在新竹的教会，我是代班去讲神学主日，然后就看到了我现在的媳妇，那我就觉得很特别的女孩。然后散会以后问牧师，牧师说那就是我女儿啊。那我就想到说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才刚跟我儿子讲过我们有两个儿子都跟他们讲好了，说你们以后要不就做传道人，要不就娶传道人。所以他如果不是传道人可以娶传道人，现在可以接受女牧师嘛，然后弟兄就做那个叫司长嘛，对不对？他接受了，他接受了。所以呢，当我看到这个女孩子说她呢很特别，她不只是牧师的小孩，那我听牧师讲她5岁就决心要做传道人，5岁，然后到现在已经 21岁了，他还是决心要做传道人，也因为这样子才刚断了前面的恋情。哇，我想到现在还有这样的女孩子哈，为了要服侍主呢，这个恋情都可以断掉，其实还有一些情伤的啊，因为我后来知道这个情况。但是我就觉得说，诶，这女孩子愿意服侍主，那突然想到我们年初不是跟我们儿子讲好了吗？哦，就是要不就做传道人，要不就娶传道人嘛，这可以啊。所以回去呢，我就做了介绍人，跟我儿子说，诶，我今天碰到一个姐妹很好哦，呵呵，你要不要上网看一看呢？诶，就FB 肉搜一下哈，就发现诶真的哈，我儿子就他觉得不错这样哈。那结果呢，我就想说就让他们来认识一下，约他们家来我们家坐坐，那是要一个月以后。结果呢，给他们网络认识啊，他们一下就变好朋友了。而且呢，他们交往就是以结婚为前提来交往。因为人家女孩子是非常有人生方向的，就是要服侍主哈。所以呢，我的儿子就开始谈恋爱了。他之前呢，照他自己的形容，他哈看到他周围的这些弟兄们，他的一起成长的同伴，一个一个都有女朋友了，他还是没有女朋友，他好像一个人失魂落魄这样子哈。那看他整个人都没有见闻，这很喜欢打电脑游戏啊，花很多时间，常常被我和谭师母念啊，当然谭师母念的比我还要多了哈。然后呢，突然他开始交女朋友了。很快啊，等到我们后来约他们家来我们家坐的时候，他们已经变成很 close 的好朋友了。哦，年轻人发展真快。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这个爱情的力量真大哈。我的儿子就变了一个人了。他那么爱打电脑游戏，但是一到时间他就收起来了哈。然后他要开始上网去跟他的女朋友讲话，然后整个人就感觉他是喜滋滋的这样子。然后我们也跟着感染那个爱情的力量。哇，他们两个就很快速的哈发展，然后三月份认识，六月份就决定要婚嫁了哈。然后呢，我们就提亲，然后十二月底就结婚了。你说这是不是像做梦一样？哈，人生如梦啊，怎么一年就去年过年跟今年过年都不一样了哈？那我觉得其实人生很多都是上帝奇妙的安排，那其中包括人间的爱哈。那他们两个的爱，我就在旁边这么见证说，哦，是的，爱情是这样子哈。回想我的爱情哈，但是呢，我马上也警觉到，哎，年轻人谈恋爱哈，结婚现在如胶似漆啊，但是呢，过半年考验就来了。我常常跟我们教会的年轻人，跟他们讲了，你们不要以为爱情力量多大，是很大了，但是呢，结婚半年呢，就可能会走样了，如果不好好经营的话。没想到他们结婚的时候，后头证婚的是刘子俊牧师，你们当中有没有认识复兴堂的刘子俊牧师？他居然说三个月就不行了。就警戒我们的年轻人哈。是，其实爱情虽然力量很大，但是呢，爱情如果没有从上帝那里来的爱的源头，它很快就走样了。那其实我跟我太太更快哈，我们帖子发出去了，说要结婚了，时间快到了，我太太跟我说我要跟你退婚，后来终于结婚了，然后去度蜜月，第一天晚上她跟我说我要跟你离婚，哦，真的是这个爱情实在经不起考验了哈。那感谢主，现在呢也过了30年了哦，所以世间上有爱，我们也都很渴慕得到爱。那爱能够满足我们很深的地方，但是呢，我们人是上帝造的，只有上帝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只有上帝值得我们最爱。那当我们把爱摆对位置，你说我爱我的妻子，但是我是次爱他，我要最爱上帝，我如果把他摆到第一位，那次序乱，其实那个爱很快就不见了。好，这是我今天要勉励大家的，在新的一年我能够祝福大家的，我对我的弟兄姐妹也是这样祝福，我们爱主并且蒙主所爱，这就是最大的幸福。我们过年都想要得福啊，那你要得最大的幸福就是你爱主，然后主当然就会爱你啊，爱我的必蒙我福，他爱他。约翰福音14章21节，我们一起读，请。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哇，这是我在约翰福音 中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耶稣对他的门徒就是，你们如果爱我，我当然爱你们，而且要向他显现。主爱我们，在我们还不爱他的时候他就已经爱我们，对不对？可是如果你不爱他，你没有办法经历到他的爱。那些爱他的，主会爱他，而且要向他显现，就是我们可以经历到主的爱。虽然主爱我们，其实我们是罪人，主也爱我们，甚至为我们牺牲，但是主的爱的甜蜜，主的爱的丰盛，是你也要爱他，然后你会经历到。其实很当然的道理，对不对？如果你爱一个人他不爱你，那你没拿他没办法，你们的爱的关系建立不起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爱主，我们不要只得主的好处。你如果只得主的好处，那个好处一下你也觉得没有了。好，我打个比方，我们家哈，过去这一年有一只野猫来到我们家哈。那按照我们之前，我们也曾经养过一只野猫，那只野猫后来就变成我们的家猫哈。我们还称它名字叫做酱酱姐，还有一只母猫。那只母猫呢，就除了我们引它从野猫变家猫，都是靠饲料了哈。然后在它出没的地方放饲料，然后慢慢引，啊，就最后引到家里头来了哈，就变成家猫，就跟我们关系很好啊哈。那后来它死掉了，那去年呢又来一只野猫，啊，那是一只公猫，我们也是用饲料引，都引到家里头来了。但这只公猫呢，跟前面那只猫就不一样，它吃了饲料就跑掉了。那前面那只猫呢，吃了饲料以后就会开始跟我们哈摸摸它，还让我们摸。这只黑猫吃了饲料就跑掉了。我发现这只黑猫是只要食物不要关系啊，你注意啊，它只要食物它不要关系。啊，前面那只猫是吃了食物以后它愿意建立关系啊，所有的关系都从需求和供给当中哈，我们。对动物是这样，对小孩是这样，其实对人也都是这样。上帝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有需求，他满足我们的需求，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头，他要跟我们建立关系啊。那只黑猫他就是不愿意跟我们建立关系，我们怎么引诱他，他都不理我们，一声叫声都没有。那你知道猫的喵是对人叫的啊，前面那只猫就很爱叫啊，这只黑猫一声叫声都没有，吃完就跑掉了。那我们就很无奈啊，没办法，因为我们就想说，哎呀，你做我们的家猫，我们就会给你很好的照顾，还有好更好的罐头给你吃。天气冷了，你可以住到我们家里头来，好，那我们会给你保暖，好，我给你打预防针，我们会照顾你，把你变成宠物。他因为不愿意跟我们建立关系，我们拿他没办法。啊，前面那只猫呢，后来就成为我们的家猫。啊，弟兄姐妹，我就体会到说，不能只要食物，不要关系。我们基督徒也不能只要祝福。不要跟上帝的关系，上帝的福还更大嘞。那如果你只看到眼前的福，那就像那只黑猫一样，吃了饲料，他不知道后头有种种的福，他想都想不到了，他觉得我要安全，我不要跟你建立关系，那他后头福全部想不到了。所以弟兄姐妹，上帝赐福给我们，是要我们跟他建立关系，让我们来爱他。我们爱他，他也爱我们，然后他会给我们显现，这是我们可以得到的最大的福。诗篇十六篇第二节，我们一起读，请。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哇，主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那把这个逻辑推一下，在他以外怎么样，就没有我们的好处哈，逻辑很清楚。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在他以外就没有我们的好处。我们人生当然会求各样的好处了，我们有各样的需要，可是在他以外没有我们真正的好处，那个好处都是一点点暂时的，然后不能真正深刻的长久的解决我们的需要的问题，也不能带给我们永远的满足和喜乐。但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在他里面有我们所有的好处。所以让我们来爱主。但是呢，我们跟主爱的关系好像爱情一样，是容不下沙的。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讲法？爱情容不下沙，好像眼睛一样，眼睛能够容一粒小沙子在里头吗？难过，对不对？容不下沙子。然后那个表现就叫做吃醋了。你看，哇，这醋坛子不得了，这么大一个醋坛子在那里吃， 那这是爱情，爱情就有这种特性，对不对？啊，不会吃醋的，无所谓啦。哎，你跟我跟我好也可以，跟别人也好也可以，那不叫爱情啊，那叫友情啊，是不是？友情都还有时候都还某种的这个占有呢，爱情是绝对是要占有的，所以爱情容不下啥。而女生会吃醋，男生不会吃醋吗？女生也会吃醋，男生一旦吃醋，那才是真的很可怕呢，哈。所以所有的爱情，不管男生对女生，女生对男生，只要真的爱情，都容不下沙子的，啊，这是爱情的特性，哈。那所以呢，有一些新婚的这个夫妇哈，我就常常告诫，特别是告诫那些做丈夫的了，哈。他们习惯改不过来，前面呢因为还没有固定的对象，所以有很多女的朋友，等到呢已经结婚了还是继续有很多女的朋友，这太太会不会生气呀？嘿，啊，我们齁有一对夫妇，我们就给他们婚前辅导啦，这些都教了他们啦，也跟他们说我们这个婚姻辅导有售后服务，还有终身保固，好，如果你们遇到有需要就回厂维修一下哈。那如果有一个说我们回去找牧师哈，那另外一个也要说阿们哈，因为常常都是一个会想说要找牧师谈谈，觉得这个不行的，另外一个人还为了要面子，尤其是男生呢啊，不要不要不要，那你自己去谈，不可以，我们的话都先讲好了。如果有一个说要去找牧师，另外一个一定要说啊，好吧，好。结果呢，真的有一天半夜呢，这对新婚夫妇的太太就打电话来给谭师母，哎，哭啊哭了一个钟头啊，就讲了难过啊，那什么问题啊？就是他的先生，照以前一样，还是有很多女的朋友，跟这个也好，跟那个也好，啊，这个新婚的太太受不了了哈，哎，你看，真的大概三个月，我讲六个月还太长了，三个月就已经不行了，要回厂维修了，哎，后来呢，他们就真的来我们面前哈，再来这个协谈一下，其实也很简单哈。我们做牧师师母的，我们就做一个好平台，让他们沟通。当太太在讲的时候，这先生就要反驳，就很生气啊。我们说你闭嘴，等一下会让你讲，好好听啊，好好听。好，哎，讲完以后，刚刚太太说什么？你说说看，好，叫他复述一下哈。好了，现在换你讲啊，一讲他太太要生气了，我说你闭嘴，你刚刚讲过了，公平，让他讲，我们一起听。然后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平台，让他们可以比较理性的把他们心里面的难处啊、不舒服的地方给讲出来。然后因为牧师师母都在听啊，所以他们也只好专心听啊，啊，听进去了，大概就可以了解说啊对方的感受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再稍微仲裁一下啊，最后当然说，哎，某某弟兄啊，你不能像婚前一样了啦，婚姻就是这样，爱情就是这样，你现在就是爱你太太第一。好，如果他受不了，他不舒服，那你就只好保持远离一点，这也是没办法的。你们年轻人会觉得说，哎，我那个好兄弟 buddy 怎么一谈恋爱就见色忘友，对不对？有没有经验过？好多哈，啊，没办法了，爱情就是这样的特性了哈。稍微宽容一下，换成是你也差不太多了哈。这是爱情的特性哈。那朋友还是要做，但是呢，优先顺序是要弄清楚啊，这就是爱情嘛。那我今天要讲的主要不是爱情，我讲的是上帝跟我们之间的爱啊，上帝跟我们之间的爱也是如此。好，你看雅各书怎么形容爱情，然后其实是要讲到上帝跟我们之间的爱。雅各八章六到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在你背上如戳记，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哇，你看这边怎么形容爱情，爱情如死之坚强啊，他坚强到一个地步，像死一样，你没办法去克服他的。每一个人都是要面对死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逃得掉的。记恨如阴间之残忍，记恨就是爱情当中的嫉妒，就是吃醋了，吃醋到厉害，像阴间一样残忍，会玉石俱焚的，会同归于尽的，会变成恐怖情人的。那如果他受了伤，爱情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性质哈。那当然不是叫我们去做 圣经不会叫我们去做那些过度的事情啊。然后人间的爱情，其实常常爱情里面会带着伤害啊，因为人很有限，人是有罪的。但上帝对我们的爱是纯全的爱，可是上帝跟我们的爱之间也会有一个特性，就是要专注、专一的爱，不能够掺杂别的最爱，你只能有一个最爱，就是上帝啊。后来我们那个弟兄他就学会了，他也接受了，后来他们就从此以后过着快乐幸福的生活。我们怎么知道？因为再也没有来找我们了。后来又生了小孩，生了又再生一个小孩，他常常稳定来聚会，看他们夫妻这一家就很好啊。当初过了那一关，这个先生懂了，他就是要尊重爱情的特质，他太太的需要，他们婚姻就稳定下来了，感谢主。那我们跟我们上帝的关系呢？其实上帝非常在意我们是不是专一的爱他，还是我们有掺杂。好，今天的信息经文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是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那首先呢，我第一点就是要讲说，你如果赐爱主，你就是不爱主。如果你把上帝放到第二爱的，那其实你已经是不爱了。十五节我们再读一次，请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已经不在他里面了。这经文是不是说得很清楚？好像我们的心只有一个位置，如果我们把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放到这个位置，这个宝座，这个我们所爱的这个对象，这个位置上头，你就把上帝给挤出去了，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已经被挤到你生命外头去了。所以这不是说我们可以把上帝放到第二位，我说我也要爱世界，然后我也要爱上帝啊，其实你已经是不爱上帝了。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读，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就是世界上的事的特别吸引人的那一种。耶稣说得很清楚，我们是不可能侍奉两个主的。那其实如果你把主放在第二位，你已经是得罪他了。就像如果你除了爱你太太之外，你说我是博爱，我在爱另外一个女人，像爱我太太那一种的爱情的爱，那请问你还爱你太太吗？你没有伤害你太太吗？其实已经在伤害你的妻子了，是不是？那已经不叫做爱了。你说我也爱这个也爱那个，你如果再爱别的女人用爱情的那一种爱，你就已经在伤害你妻子，你已经是不爱她了。而上帝也是对我们这样说，如果你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你不要说你爱上帝，其实你不爱他，你把他放到次爱，你以为 OK 啦，放对位置，上帝你不要那么计较了，其实我也爱你，看我还是有去做礼拜，我还是有奉献金钱，我还是多多少少做一些服事，我偶尔读经一下，我算不错了，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啦。那我们不能做别人的裁判，你怎么知道比下有余？搞不好人家今天悔改了，他爱上帝第一了。但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的心，圣灵更知道我们自己的心。我们如果试着想要把上帝调下来一点，啊，上帝我曾经爱过你啊，啊，就像那个年轻人的爱情一样，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的人生我已经长大了，我懂了啊，人生还有这么多好东西啊。上帝，你就放到礼拜天就好，礼拜一到礼拜六都是我去追求别的事情的。哦，我们的家这么大，上帝请进请进。哦，本来是坐在客厅，然后放到我的卧室跟我最好的关系，现在呢，诶，上帝你还是在我家，帮你放到储藏柜，偶尔打开看，哦，上帝你还在。好，然后把它当作小狗喂它一下，我还爱你啊，我没有把你丢掉啊。上帝能够接受这样的爱吗？把主放在第二位，就等于是外遇，等于是犯奸淫，圣经就是这么强调的。十诫一开始就是说，我们不能有别的上帝，我们不可做偶像来代替上帝，这就是上帝最在乎的。而上帝在乎不只是像爱情这样子，而且是为我们的好处。我刚刚讲了，我们最大的福就是爱主， 你在主以外没有别的好处。所以次爱主就是不爱主，让我们今天建立这个很重要的观念，也让我们想一想，我们的人生还有多少的时日，我们到底在追求什么，我们在爱慕什么，我们最想要的是什么。因此呢，老约翰他就提醒我们，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此呢，他就举出几种次好的，本来应该是算是次好的，那你小心那个次好的会引诱你，要你把它变成最好的，所以要留心次好的引诱。十六节我们一起读，请。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但我给的标题不是恶哦，我不是说留心邪恶的引诱哦。你如果知道他是邪恶，他还能引诱你吗？他很丑陋，他怎么引诱你？他很凶恶，要来伤害你，他怎么引诱你？他当然不能引诱你，引诱你一定是用好的东西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一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其实它本来是一些好的东西，但是当它被我们看成是治好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不服上帝的情欲，是在不对的次序上头的欲望，是被扭曲了的欲望。我们留心这几种次好的引诱，首先我们留心肉体的情欲。那这三种，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从很小就背这一段经文，我在想这三个怎么分呢？那最近呢，在读这段圣经，我在想这三个呢，其实也不是包含了我们所有的可能使我们离开上帝的东西，但它大概这三种都是吸引我们的，会把我们从上帝给拉走的一种，就是吸引，就引诱。所以耶稣出来服事的时候受试探，魔鬼基本上都是用引诱他的。但是魔鬼除了引诱，他还有别的方法使我们离开上帝。那我的体会呢，魔鬼大概就是两招，一招叫甜头，一招叫苦头。有的人受得了苦头的压力，但是受不了甜头的引诱。他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淫，但是富贵可以让他淫。然后那有些人呢，是他可以抗拒甜头，但是压力一来了，他受不了苦头。那约翰在这边讲的都是甜头，是一种欲望，是我们的需要，所以我用需要来形容，这是一种内在的需要。肉体的情欲，它还没有被扭曲的时候，它其实就是我们内在的需要。内在需要不是不好的啊，比如说食欲、性欲，你能够说它不好吗？食欲是很好的欲望哦，如果你完全没有食欲，大概要送医院打点滴了。啊，有些人减重减到减肥减到后来什么都不想吃，厌食症会要命的，所以没有食欲是会死人的。所以食欲不是不好的，食欲是上帝给我们的，让我们会去找食物，中午肚子饿了就会找地方要吃，这个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欲望，这不是不好的。但是当它扭曲了呢，不该吃的还要吃。好，我有一天突然体会了什么叫做原罪。原罪好，就是天生下来的就有的一种倾向。好，然后我发现呢，我所有爱吃的东西都对我身体不好，所有健康食品没有一样好吃的，奇怪了，我的身体为什么这么有问题呢？为什么这跟我想吃的东西 和真正需求不能够相合呢？哦，大概这个叫做原罪吧。食欲让我看出来，我的欲望有扭曲，这天生的扭曲。好，那食欲不是不好，问题是它扭曲了，它不服上帝给我们的话语，它给我们的理性，给我们的养生之道，那食欲会害你啊。所以我有一天我就体会说，我为什么老是吃一些东西对我心脏不好的，我就告诉我的心，你不可以偏心，你不可以对你的嘴巴和胃这么好，对你的心脏这么不好，是不是？ 那么爱吃，吃到我的心脏负荷，哎，血管要堵塞了，为什么不会好好疼爱一下我的心？我就对我的胃和我的嘴巴这么好，偏心啊！弟兄姐妹，这是扭曲的欲望。好，你说这个也不是什么大罪大恶啊，但是呢，当我们在一些小事上不服上帝的时候，一些小事上那个引诱使我们不愿意顺服上帝的时候，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有问题啊。今年是鼠年，对不对？哈啊，昨天我是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每年这个大年初一，我们就还是会新春聚会、感恩聚会。然后呢，追随着我老牧师的传统，每一年我都要讲那个跟那个十二生肖有关的一篇道。啊，昨天要讲跟什么有关的？跟老鼠有关，这还真难讲啊！哈。老鼠没什么好东西嘛，哈，所以我们看到那些祝福的话，如果跟鼠要关有关的话，就是什么鼠算主恩啊，好，我写春联，我写一个鼠算主恩，再写一个基督属我，我属基督，大概想到的好话就这些了，哈。鼠能够讲什么呢？好，我就把它变成一篇提醒弟兄姐妹的道，就是你要小心我们心里面的那个老鼠啊。老鼠不是什么大奸大恶，它不像一只猪那么肥，不是像老虎那么凶猛，它在我们的生命中呢，就像一只小老鼠，不起眼的，偷偷摸摸的，不什么时候就来吃你的东西，起尿气啊，嘎不得，你小心你心里面那个老鼠，它把你的生命东西给吃掉，给你破坏掉，但是它就不起眼啊，它小小的一只啊，它破坏好像不厉害啊，但是当鼠疫流行的时候，那比这个 SARS 比武汉肺炎还更恐怖呢。中世纪一个城市三分之一的人，整个欧洲死掉2500万人都是老鼠传染来的啊，所以老鼠不要小看它的小东西，它害起来也很厉害。那其实今天我讲的这个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对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来讲，我们如果有什么恶，都不是大奸大恶，小奸小恶，就是容让我们心里面的老鼠里面钻来钻去，好会钻的、啊、老鼠好会钻，对不对？我办公室明明就封得好好的，就有老鼠屎，我怎么也找不到有缝，然后该藏老鼠的地方我都藏过了，就是找不到它。我现在还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老鼠真厉害，它不什么时候就溜进来了。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你说食欲啊，食欲，如果你就放纵你的食欲，把你身体搞坏啊，上帝要用你的身体也没得用了。你就那么爱那个食物吗？我今年又要开始限油小组了。我们教会有一个耐群组叫做限油小组，把油献给上帝的意思。去年我们有六个弟兄姐妹合起来献了29公斤，我最差只献1公斤，所以新年觉得不行，再来一次限油小组。其实就圣灵感动了，你的身体要好好保养，食物要控制，所以不要让食欲，这个欲望是好的欲望，但是它扭曲了，它就变成伤害我们身体了，要放纵它。性欲，性欲是不是好的欲望？当然是好的欲望了。如果现在突然全世界的人都没有性欲了，过个几十年世界上就没有人了，是不是？那性欲不是不好的，性欲是上帝给的，使我们能够在婚姻当中教养近前的下一代啊，这是上帝的美好的旨意。即使没有犯罪的时候，亚当夏娃也要同房，他们要生养众多嘛，所以性欲是上帝给的，是好的。但性欲会不会扭曲？太多扭曲的形式了，而性欲非常的强，它如果变成是我们生命中最高的，我们就是一定要，我们把上帝摆到第二，其实我们已经不爱主了。那它当然对我们生命当中有许多的破坏，舒适欲的扭曲。有时候我们想说我们身心很舒服很平安，请问这是不是好的欲望？当然是啊，上帝就是要我们有喜乐有平安呢、啊。可是当我们不能够从上帝那里得到真正平安，我们这种舒适欲就会开始扭曲，我们不想面对压力，不想面对身体的不舒服，很容易就会物质滥用，抽烟喝酒药物。以前我有一个邻居，我住的那个地方的对面一个邻居，他是有自己的花园的，不是很有钱的人，但他就是有一些地方可以种菜。有一天我就发现，哦，他那个花园哦，他的那个篱笆哈，是用丰乐有感冒糖浆的空瓶子，放了上百个 丰乐有糖浆的空瓶子，你就知道这个人已经喝感冒糖浆喝到上瘾了啦。感冒糖浆可以喝到上瘾，不知道有没有听过？所以台湾人洗肾那么厉害，就喝这些成药啊。然后他喝的就比较舒服，这里面成分我也没有去分了哈。丰乐有，我把牌子讲出来，我不能讲他们什么东西哈。但是我们其实是要身体的舒适，就会滥用，然后有一些东西来麻痹我们自己。其实是我们心情和我们身心的状态，上帝要我们从他那里得到真平安、真医治，可是我们却扭曲找别的东西来代替。财富的扭曲，财富当然就是跟这些物质的需要有关，那也是好的。上帝他乐意将丰富给我们，千山的羊万山的牛都是属于他的，但是当我们把这个东西看作最大，我们一定要，我们的人生就是追求更大的财富，我们就是要存折后头再加一个零，再加一个零。哎，但是你的人生前面连一都没有，一大堆零有什么用？那个一就是上帝，有了上帝后头加这些零才有用。他一直在追求财富，财富不是不好，但是你当它变成你的第一追求的时候，它就变成扭曲的欲望，它变成你的属灵的小三。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回归到上帝，所有的欲望，所有的需求，上帝会供应我们。约翰诗篇34:19，我们一起读，请。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让我们来最爱上帝。当我们爱上帝的时候，连我们的食欲都得到医治，得到调节。好，我们的性欲也能够顺服于上帝，有最真实的满足，或者是我们将我们的欲望提升。食欲不满足，不去吃东西会死，性欲不去发生性关系不会死，这是性欲跟食欲最根本的差别。虽然食色性也，老祖宗就这样讲，但同样的性，食欲不满足会死的，性欲不去发生性关系不会死的，它可以转化，它可以提升。所以让我们接受上帝，使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然后不会扭曲。然后第二方面呢，是留心眼目的情欲。好，眼目的情欲我给他的诠释就是，刚刚是内在的需求，这是外在的美感和好奇心的扭曲。啊，请问美感是不是好东西？好奇心是不是好东西？也是。上帝喜欢我们有好奇心，因为他所造的一切都太奇妙了，我们要认识他的奇妙。所以诗篇86:10，我们一起读：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上帝。所以我们上帝他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他所行的事情何等奇妙，他能够满足我们对美感的追求和好奇心的满足。但是反过来呢，当我们扭曲的时候，就会产生情色，还要看看裸体，身体是上帝造的，男人的身体、女人的身体，在上帝造的都是美好的。问题是我们的欲望被扭曲了，我们就一直要去看，那是一种对美感的扭曲，带着我们里面不满足的欲望。而且人喜欢看暴力，我觉得好刺激哦，摔跤了、拳击了、好格斗式了，那有些人看这个会上瘾。不看的时候会觉得好像空空的，哎，没得到刺激，所以难怪现在的电影都是要有色情的画面，情色的画面和暴力的画面，好像这些观众如果没看到这些东西，他觉得这个故事不错，好像少了什么这样，为了票房他就会要放这些元素进去。那就是我们的人已经被这些欲望扭曲，然后被捆绑。那甚至竞赛，竞赛其实也是刺激，觉得那个好奇，然后接下来是结果是如何。我们有时候也会被捆绑的。我以前有个老朋友，大学的时候是非常好的朋友，他后来到美国去了。那我因为要准备去美国读书，所以我就先去美国访友，然后去看看我后来要读书的学校。那我去的那一天，真是选错了日子，因为那一天是美式足球的 Super Bowl 的下午，然后我跑去访友，然后我又不爱看，因为我看不懂，我们在台湾很少人会看。我去刚才开始看那个美式足球是什么球赛，开始5秒钟，全部人通通倒在地上跌在那里，然后呢好站起来，然后5秒钟又通通跌在那里， 然后每个都戴头盔盔甲撞来撞去，其实它有暴力的成分哈。那当然所有的竞赛就是很刺激。然后我那个朋友呢，哎，我们从台湾来看他好多年没见面了，他很高兴，然后接着他眼睛又去看电视，然后接着呢他又不好意思又跟我们讲讲话，然后他又看电视，因为这边球赛正在进行啊。我就发现怎么搞的，好像不太欢迎我们啊、哦，我甚至不舒服。后来我们好好，我们回去了，回去了，说好好回去，就让我们走了，你知道？我说这老朋友怎么变成这样子呢？后来我留在美国，终于看懂了美式足球，才知道什么叫 Super Bowl， 才知道那一天整个美国都停摆，他们就是要看 Super Bowl 的啊！原来是我找错了日子去看，哈！但是弟兄姐妹，你是不是爱竞赛，爱到说哈？可以不用做礼拜啊，可以把上帝要你做的事情都摆在一起。现在至少拜托把它录影下来，后头慢慢看嘛，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一定要看即时的呢？啊，其实我们里面很多奇奇怪怪的扭曲，真的像小老鼠一样，它不起眼，但是它把上帝的首位给夺走了，你变成不是最爱上帝。再来呢，留心今生的骄傲。是一种光荣感的扭曲。今生的骄傲就是拿今生的东西来炫耀，原文的意思就是这样，拿今生的东西来炫耀，不管是财富啦，你的学位啦，你的长相啦，你的家族啊等等啊。那我把它分析哈，其实就是一种光荣感的扭曲。光荣感是不是好的？光荣感是好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有光荣感，我们希望他能够要有成就。但是当这样的欲望变扭曲变成第一的时候，他就开始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各种问题，比如成就感。成就感是不是好的？其实也好的。当他扭曲以后，就变成工作狂。工作就是他的上帝，他就是要有成就。那我看我太太大概就有这种倾向。哦、我是完全另外一种倾向，我是懒惰的那一种。哦，他是工作勤奋，然后他那个追求工作的完成的那个快乐哈，他可以到一个地步，他明明胃痛了，他不用去看医生，他不用吃止痛药，他就去工作。他一工作，他就忘了他的痛呢，这是不是很厉害？这是超能力，我觉得我完全做不到的。他可以，但是请问这样子对身体有没有伤害？其实有伤害啊，他就是要做工作，他就是要有那个成就。但他现在好多了啦，哎，但是他就是那种倾向啊，我是另外一种倾向，我们。世人都有些怪怪的倾向，你不要笑人家，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怪怪的倾向，就是我们的罪性，每个人样子不一样而已、哦、要有成就感。那其实我也是想要有成就感，求美名、哦、死要面子，那这也是很大的问题啊、哦、要面子，那 要有成就感、哦、这两个有相关的。 但是成就感有时候我自己有成就就好了，美名的还要得到人家的称赞，然后就会变成死要面子活受罪嘛、哦、对不对？那我们的俗语嘛，为了要面子就打肿脸充胖子嘛，这就是人生我们常常看到，但是我们自己不知不觉的掉到这里面。那我在想我自己对成就感的那种追求啊，不知道你们 我 有没有机会跟你们分享过，我以前就是爱打电脑游戏。打电脑游戏呢，其实那就是即时的成就感。读书考一个高分，那要一整个学期，是不是？如果要考上大学，那是三年的努力。可是玩电脑游戏，三小时你就有成果了，是不是？啊，其实我以前玩的那个还更简单，那个什么打蜜蜂啊，什么 Pac-Man 啊，这种可以让我玩通宵的。那就小小的成就感是，可是可以让我逃避啊，我觉得有成就感，分数。好，我有一天打到半夜，我是从晚上七点多打到早上七点钟，因为我用我们教授的电脑，他要来上班了，我只好下班了。所以那就上瘾了。那我自己也知道。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是晚上两点多，一边打一边开始祷告了，耶稣啊，救我啊！那真的很累啊，因为打通宵怎么不累？当然很累，明天还有工作要做啊。我就觉得我自己被捆绑了，但是祷告完又发现这个分数不理想。要继续打，又天又亮了。啊，这我后来分析，其实就是一种欲望的扭曲，成就感的扭曲。我就是主啊，医治我，医治我。好，如果真的要成就你的工作，借着我，我就也有分享到你的成就感。我就是在求主医治我。每一个人的天性不同，罩门不同，我们会扭曲的地方不同。 啊，求财力，跟前面那个不同。前面财力是说安全感，我要越多钱越好。这个财力是要炫富的，因为财世界上大家都尊重那些有钱的人，所以呢，我为了要有光荣感，所以我就求财力，就取代了上帝，或者求权力、掌控欲。啊，我们看这些政治人物，哇，他们不但有掌控欲，而且也有掌控的技巧，对吧？技巧很好，哇，他可以把权力掌控在手中。但这种掌控欲就是扭曲啊，他可能不道德，然后可能就讲虚假的话。但是权力本身没有不好，权力是上帝赋予的。圣经上面保罗说，我有权柄是为了要造就教会，所以权柄是要使人得益处的，而且这个权柄是尊重上帝的权柄，这个就是好的权柄，好的权力。但是当权力取代上帝，要自己照着自己的意志来执行，啊，这种就是权力欲扭曲了，变成一种掌控欲。所以我们都很喜欢做什么长什么长呢，哦，做市长啦，县长啦，不然做个村长也不错啦，那不然做个里长也好啦，再不然做家长也可以啊，在家里面作威作福，全家人都要听我的，我用各种方式来掌控他们，啊，其实这是权力欲的扭曲啊，会伤害自己，会伤害别人。当我们把上帝摆第一位，我们就得了第一志，甚至正义感也可能扭曲。正义感是不是好的？当然是好的啊，我们的社会要有正义，上帝很看重社会的正义，要从我们教会里面做起，然后从教会带到社会里面。我们看到现在社会那么多不公不义，上帝看了也是非常的生气。先知书就让我们看到如此，所以正义感是好的。可是当正义感扭曲了，我们不照上帝的正义，我们就行义过度，我们就会变成正义魔人。现在网络上有没有很多正义魔人？新闻才刚出来，这些网络正义魔人就开始肉搜，然后把人家的祖宗八代什么都搜出来，然后已经把人家定罪了，然后把人家骂的这个霸凌别人，甚至弄到别人去自杀的，这种事情都发生，其实就是这些所谓的正义魔人。但是他不止一个，他一大群，所以会给当事人很大的压力。那如果我们正义感扭曲，也可能很容易生气，怎么可以这样子讲的义正言辞，得理不饶人啊，就发脾气啊，其实这个已经正义感扭曲了。我们理直也可以契合一点嘛，不要那么理直气壮，哦，我们的关系是很重要的，要有公义，但是也要有慈爱。上帝是这两面是相合的，我们不能正义感一来就觉得我就是上帝了，我替天行道，上帝看了就头痛，哦，替天行道，我没叫你去替天行道了，哦，啊，真正要主张正义，这是要有很多的智慧，跟随上帝的带领，在这里面还要有怜悯的心。所以行公义好怜悯，这两个是合在一起。那更重要，对上帝就是要谦卑，与神同行。所以这一些哈，眼目的情欲是因为我们内在的需要，肉体的情欲是因为内在需要，眼目的情欲是外在的美感和好奇，还有今生的骄傲是一种光荣感的扭曲。这些都像小老鼠一样在你身上，我想一定不是什么大奸大恶大问题，但是他就开始吞噬你的生命，使你跟上帝的爱开始变质。你没有把上帝摆在第一，那上帝要给你的福当然也就打折扣了。不是上帝不爱你，是你跟上帝的关系不对。是好像我们家那只那新来的那只野猫，只要食物他不要关系。最近他从我们整个神学院消失了，可能死在外头了，野猫嘛，可能被野狗咬死了。他如果当初愿意跟我们建立关系，现在冬天在我们家一定睡得很舒服的。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好好来爱我们的主，在这一些需要上头，上帝会满足我们的。诗篇第三篇第三节，我们一起读，请。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所以真正的满足，真正的荣耀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上帝不是要我们没有欲望，是要我们因着这些需要来爱他，来投靠他。这就是我们跟佛教最根本的不同了。佛教要你把所有的欲望都去除掉，那最后会进到一种很空的境界。他们追求叫做涅槃。涅槃是什么？不生不灭，寂静不动，什么都没有，那境界太高了。我还是让他们那些好像很聪明的人去吧。我就是照上帝给我的，他就是爱我，只是他要我最爱他。 我如果最爱他，他一切的福都要给我们啊，这不是很清楚吗？我不是没有欲望，我的欲望上帝能够满足，我不要让这些欲望扭曲，把上帝被挤到座位底下。因此呢，我们如何在这个新的一年胜过世界的情欲和捆绑呢？好，首先为什么我们的欲望会扭曲？其实最根本就是我们把次好的一不小心就觉得它就是我最需要，是最好的，我们就来追求它，来崇拜它，来依赖它。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想一想刚刚讲的这几方面，有没有这世界上什么样的人事物就变成你最追求的、最崇拜的、最依赖的？那个就是你的偶像，那个就是你把上帝挤下来的那个东西，把上帝变成是次好，然后把那个东西变成次好。这个会不会是你的丈夫？会不会是你的妻子？还是你的小孩子就变成你的第一位？还是我们年轻人就是把学位放成是第一位啊？有些年轻人会为着学位去杀人的，那个就是扭曲。你可能没那么严重，但是呢，你是不是把上帝已经挤到旁边去了？还是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就想说，哇，我今年要赚更多的钱。我已经讲钱不是不好，你依靠上帝，上帝给你更多钱了。还记得我们家那只猫了，希望老鼠年你们记得猫。我们要跟上帝建立关系。好，所以我们的扭曲就是这样来的。你不把上帝摆在第一，其他这些欲望通通都会扭曲。所以欲望扭曲的一般症状，第一个就是剂量和口味是越来越重。不管是眼目的情欲，你就想看越来越刺激的，越来越色情的，越来越暴力的，好，或吃那些东西，那些烟啊、酒啊、麻醉的东西的剂量都越来越强，口味越来越重，这个就是已经扭曲的一个症状。你一定要它不可，其他事情我都摆一边，然后就变成越来越自私，连你周围的人需要你都不管了。像我听谭师母讲他的这个小时候的经验啊，他曾经这么小的时候被水淹过，差点淹死。那怎么跑到水边呢？因为当时当然大人也不那么照顾小朋友，那小朋友他的那些同伴看他在水里头淹了，就赶快跑回村里面去，大概十分钟跑到村里面。然后呢，谭师母的妈妈正在打麻将。然后呢，小朋友说啊，这妈妈，你们家小明啊淹水了。啊，不，继续打。结果是他的牌友跟他说：“哎，真的，带你去看一下吧。”他才要、哦、好好去看。然后谭师母已经这样来回淹了几十分钟了。那后来是怎样？后来是有一个农夫刚好经过，就看到一个小孩子在水里头，就把他捞上来。这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了，就起码都十几二十分钟了，把他捞上来。然后呢，他们来的时候还看到他。在做急救，农夫也会做急救，还真的把他救活了，也没有脑部缺氧，现在看起来还是很活灵活现的，很聪明的一个。然后后来这农夫就消失了，也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谢谢谁，就这么个故事，大概是天使吧，哈，至少上帝用那个农夫就救了他。但是我说，你看这个妈妈为什么会这样？好，这是很近的距离的一种观察，啊，就是。被某种的欲望抓住，连最亲的人都不顾了，甚至人家来说啊，出事了，他还是要继续要赚钱，要打赢，那就是一种欲望嘛，是不是？所以欲望会扭曲，会变很自私，不管别人的需要。然后呢，再来就是健康和能力会流失，不管是食欲、性欲，或者是。工作狂等等，我刚刚讲的那些欲望，当它扭曲的时候，它就影响你的健康，它让你的身心不健康，然后能力流失。回过头来的想一想，是不是我的欲望有什么地方摆错位置了？今天让我们就来爱主。所以怎么样胜过呢？最积极的就是让上帝成为我们的最爱，不只是还在那边举手，就是下定决心，我就是要爱主。让主成为我的满足，来医治我肉体的情欲。当我们亲近主的时候，上帝给我们身心的满足，吃也吃到刚刚好，而且我们也不会愁吃，不会愁穿，我们都愁吃太多，对不对？那怎么样可以 刚刚好，那就是我们爱上帝，我们跟主的关系要对，好，我们追求上帝，我们的眼目的情欲就被克服了，我们追求上帝成为我们的光荣，就医治了今生的骄傲了。好，那积极的是第十七节，爱主就尊主而行。十七节我们一起读，请，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好，这是老约翰在年老的时候，他传了一辈子的福音，他最后就讲说，弟兄姐妹要爱主，不要爱这世界超过爱上帝。啊，怎么样爱主呢？十七节，这世界和世上的情欲都会过去的，它不值得你把它摆在至高至好的位置去爱。你要爱上帝，就是刚刚我说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的重要主题，爱主的就遵行他的命令，就遵行他的旨意，而这是永远长存的。最近大选过后，我们很多人会失望，因为你选要选的人没选上，对不对？那有些人可能很高兴，因为你想要选的选上，这都难免的。但是记得这句话，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你追求的是什么？不是这世界的国。中华民国万岁啊，真的会万岁吗？现在100岁了，已经不简单了啦，会不会万岁？我看万岁是不可能的齁。会不会哪一天变成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台湾共和国，我们也不知道啊。但是这个土地我们就要爱，这个百姓我们就是要爱。可是能不能爱这些超过爱上帝？不可以。所以我们不但是中华民国的国民，我们是什么国的国民？我们是天国的国民，那是我们优先的身份。不管这世界变怎样都会过去，但是我们就来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一生很快就过去，什么东西可以长存？遵行上帝的旨意，那就是爱上帝。你爱他，愿意跟他建立关系，但是你跟上帝爱的关系跟所有爱的关系都有一点不同。所有的爱的关系各有它的特性，我跟我太太关系，我们亲子的关系，朋友的关系，都是爱的关系。但是我们跟上帝的爱的关系有一个特性，就是我们遵行他的旨意，他会赐给我们恩典，那这是我们跟上帝立约的爱的关系。所以让我们来遵行上帝的旨意。那最后这边旁边这是我们那个圣光堂的教堂的照片。好，我要讲的就是说，我们教会其实是一个小小的教会。那我在这个教会长大，我现在还是圣光堂的义务主任牧师。但是我想到我20几岁的那几年间，我就是挣扎要不要遵行上帝的旨意，留在这个教会传福音。那是一个乡下教会，人数大概不到50个人。然后我那个时候研究所毕业，好，那后来就决心要留在这个教会。会不会有挣扎？其实会有挣扎。遵行上帝的旨意并不容易，我们里面有各种的欲望，会跟我们要对上帝的爱会拔河的。我在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好，经过了一段时间祷告，我就下定决心，我也不出国了，也不跟我姐姐去做生意了，我就是要跟我们的老牧师一起要传福音。可是上帝还没有呼召我做全职传道人，所以我想的就是，那我可以去卖牛肉面啊，其实我根本不会煮牛肉面，那我也可以去卖花啊，其实我只是学会在电脑上头模拟温室。那后来我下定决心，我去做高中的老师，因为在我们学校教会附近有个高中，我就自己写了一封毛遂自荐的信去找人家校长。人家校长就很客气的说，你这个台大研究所毕业啊，很优秀啊，可是啊，我们师范毕业的都用不完呢，就给我碰个软钉子。没关系，你不让我做老师，我考教官总可以吧？所以我就去报名了，我的准考证都拿到咯。上帝的呼召就来了，要我去读神学院。那这当中的挣扎，我记得哈，你要放下出国，放下去赚钱的机会，然后我们老牧师就是一个小小的教会，那我就卖花啊，卖牛肉面能赚多少钱呢？其实这些欲望的挣扎就会来。那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就要跟我大姐借车哈，她做一个小小的老板，她有车子哈，因为我们要跟我们牧师去 万里的海边要去看一个退休会的场地，而去借车，还没开口就跟我姐姐吵架，吵架就摸摸鼻子就出来了，车也没借到，心里面就想说，你看上帝啊，为什么不让我去赚钱？我去赚钱，我就不需要跟我大姐借车，我可以载我的牧师去，看场地。就去看的那个场地呢，是一个医生免费借给教会来做退休会场地的，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我应该很高兴啊！我心里面又在 OS： 上帝啊，你为什么不让我去赚钱？我如果能够像医生一样赚钱，我也可以奉献给教会啊！赚钱有什么不好？哎，就跟上帝在那里拉扯。然后那天傍晚站在那个万里的海边，然后那个时候路还没这么宽，然后那是冬天，海风一直吹啊，我们牧师呢又是秃头啊，风吹着他，他没戴帽子，会看他很可怜。然后呢太阳下山，这个夕阳西下，天已经黑了，那车子呢都开着头灯，都是轿车，呼呼一辆辆过去，我们等着车子就一直不来。魔鬼也在那边试探我了，你看赚钱有什么不好？如果你有自己有车子，你可以载牧师啊，不要让牧师在那边吹冷风啊。有没有挣扎？其实这些都是挣扎，都是魔鬼的声音，都是用欲望来引诱，要我不要去遵行上帝的旨意。那我都是不行，我要坚定跟随主，诶，那种声音就会突然不见了。另外一次让我现在印象都还记得的，就是有一次呢，我那个时候还在读研究所，那跑到民权东路去参加一个自动控制的研讨会，哇，那个时候自动控制在发展，然后我去参加研讨会，觉得哇，这些很多年轻人呢，心里面就有个声音：有为者亦若是啊，哇，最尖端的科技啊，然后我现在也还在读书啊，然后接着想啊，上帝要我把这些都放下去跟老牧师传福音，我就觉得。上帝啊，为什么不让我赚钱呢？偏偏从那个楼上下来要去搭公车的路上，那一段时间民权东路通通都是进口轿车的橱窗，我记得的名牌至少有 Audi 有 BMW 我都还记得，就这样子经过，然后心里面声音又出来了，为什么不让我去赚钱？为什么要去跟随上帝，然后是跟我们老牧师去传福音？我也知道那是魔鬼的声音，那个声音就是一下拉过去，然后一下拉回来，然后真是如圣经上所说的，心怀恶意如同波浪翻腾，我的念头就这样翻来翻去。但是我记得我转了一个弯，走到公车站牌，下定决心，魔鬼退去吧，坚定我的心，诶，声音就没有了，我心又平静下来。这样连续好几次哦，那种要跟随主遵行主的旨意的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前面走不下去，有一只老虎在路上，真的觉得很恐怖，就觉得啊，难道我要这样子没有钱的过生活吗？没有什么成就感呢？我还记得我有一天就跑到河边去散步，然后呢，我们教会年轻人的父亲刚好也在散步，就看到我，他说：“哎，哦，你研究所毕业，你现在要做什么？”我那个时候要去读神学院呢。我说我要去读神学院，他说：“啊，去读神学院呢？你都硕士毕业了，你为什么去读神学院呢？”我就说啊，这是台湾经济发展啊，其实人更需要心灵的，我就讲了一套理由跟他讲，他听我讲的也蛮有道理啊。他说哎，做牧师没有什么呢，就一篇道，一个礼拜只要讲一篇道就好了，你这是大材小用啊。好了，那是你自己的理想，但我警告你啊，我跟你讲啊，我小孩在你们教会，你千万不可以让我小孩去读神学院哦。你知道我听到的感觉是什么？他瞧不起做传道人。那对一个年轻的心灵会不会很有压力？其实会很有压力。我就想说，就像一只老虎在路上，但是感谢主，就是坚定冲过去啊，结果发现那个老虎是纸老虎一只啦，冲就破了。其实魔鬼都是吓我们的，遵行主的旨意，我走到今天我没后悔。好，上帝是我的丰富，上帝是我的美好，上帝是我的荣耀，他有荣耀我就有荣耀，我做上帝的仆人嘛。今天不管你是不是做传道人，你的人生都是如此。我们人生不怪乎就是追求丰富、美好、荣耀嘛。当这些追求一扭曲，它就变成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但是上帝会给我们真正的丰富、美好和荣耀，只要我们来爱他，遵行他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新的年刚开始，你这一年走什么样的路？上帝是活的，他一定会告诉你接下来人生你要做什么调整。他是主，你就来顺服。 有一些大的抉择，有一些小的抉择，他离我们并不远。当我们下决心要遵行他的旨意的时候，他的声音是很清楚的，你会知道的。不要给自己借口，你遵行下去，你会知道他一步一步的引导，然后他把你的生命带到真正的丰盛、美好和荣耀。所以最后的结语，上帝就是至善的，你千万不要把至善的来代替这个至善的。上帝是至爱我们，他是全世界最爱我们的那一位，就像我们今天唱的献诗唱的诗歌一样，他的爱超越一切。那我们要不要用最爱来回应他呢？他应该，我们应该要爱他超越一切，爱他是我们最大的好处。我们一起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我们唱这首《深深爱你》，让我们在新年决志用我们最全部的心意来最爱他，他是我们最深的追求，我们用顺服来爱他。我们一起起立来唱。